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开始，我们已经进入了感恩节的假期了。我们在洛杉矶的朋友，今天中午也在我们的上课中心开了一个小 party， 也顺便庆祝两位朋友的生日。我们也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我们这个读书会这个中心呢，从上次大家见面到现在，也将近五六个月的时间，好，没有人进去过这个教室了。重温一下以前大家相处读书的感觉，也特别的感觉到珍贵。所以我们今天大家也带了很多的菜啊，也好久没有大家一起喝美酒哈，感谢张大哥带来非常棒的好酒。不过这一次我带的菜比较少哈，本来是准备早上起来再做菜，没有想到我昨天回到家才被通知哦，今天早上了有打扫的要来，而且八点就到了，所以我只好赶在八点之前把菜做好，所以我带的菜蛮少的。不过还是带了一大盒的油饭，还有夏威夷的16种配方的 Poke。 Poke 是尾鱼的鱼身，也就是生鱼片啦，配了16种配方，还做了一盘的鸡肉春卷。我们同学也带了很多很好的菜肴，像我们这里非常有名的猪排骨，还有一大盘的鱼片，烤走地鸡，走地鸡就是土鸡的意思，有蛋挞，有非常漂亮的蛋糕，很多菜，竹环不及贝仔，两瓶非常高级的美酒啊，一瓶几百块美金以上的。最近我在看道瑞资料，道瑞强调约翰他们在喝一种英国的黑莓的葡萄酒，那道瑞是说这个黑莓的葡萄酒对身体是非常的好，那没有想到我们今天喝的红酒居然也是黑莓的葡萄酒。事情总是都会有巧合的，无巧不成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只要让自己多处在观察的状态，从观察当中去看看我们现在处的环境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创造性的状态。昨天的课程是应该上今天的早期课第一册第42节，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总而言之拿了灵魂永生的课本上去录音，才刚开始录音我就发现是弄错了。发现错了，其实我只是开始录音而已，我是可以到下面去找早期课第一册，然后再重新来录音。可是因为早上我才刚刚看到道瑞资料的英文前一本的第75则，这个75则谈到的就是你们所谓的更高来源不会承担任何责任，你之所事的你，以及那个你在睡梦中能够连接的你，每天晚上都在为你提供更多的选择，多重的选择。而我们在睡梦中，我们会连接到我们所选择的那些部分。不要因为你拐上了一条错误的大街而引起生气的反应，或者是灰心丧气，不要做一个重新行动者，而要成为一个采取行动者。你为什么要拒绝那一条街？我应该要寻找什么？随着你继续这样做，你就会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你在肉体接受中会释放很多的挫折，观察的越多，学到的就越多，也因此我们会学会的越多，永远没有结束。这个过程也包括在道瑞资料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永远不会完成学习。 这就是全部的意义。就从这一刻开始，为你自己考虑，不要管其他人告诉你是什么样的事情。比方说，哎呀，不要这样做，会发生什么事情，以及不要那样做，你知道如果你这样做，如果你那样做，等等哈。大卫的意思是自发性，没关系啦，你就做你自己有个性的人。我们常常被很多的人教导混乱的事情，我们没有按照我们的自发性在行动。或许你走错了路，或许你不知什么原因跑到这个地方来，有的时候自己都觉得，诶，奇怪，我为什么来这里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会觉得很疑惑。可是某个角度，当我们了解所有的事情都是来自内在自己的自发的行动的话，那么我们就了解到，其实我们多一点观察，少很多想自我控制的部分。当我们无法控制的时候，就不要再责怪自己，就处在一种观察的状况。这就是我刚刚念完这一段75则，几个小时之后，我跑到楼上，发现我既然带的是灵魂永生，而且我也开始在录音的时候，我有想过，我停下来，或者是录完以后呢，我再录一段早期课的第42节。可是后来我想到，哦，这一段道瑞前一本的第75则，我反而会处在一种观察的状态，也就是也许今天并不适合来上这一堂课，也许适合上另外一堂课，而明天可能更适合上今天的这一堂课。我们不是只有理论上在提到说啊，我们要跟随着我们的自发性，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内在自己的行动，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了。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各位，如果你走错路的时候，你是不是一直在怪自己，我怎么搞的嘛？我怎么会这样？有的时候呢，为什么不处在一种创造性的状态？而我们今天的同学的聚会呢，我们在里头所讨论的内容，我发现跟我今天要上课的内容是有非常好的一些补强的作用。所以为什么昨天没有去上42节呢？可能我是要在等这些资料。而且我在上课之前，我收到了两个信息，是上课之前大概5分钟10分钟收到的。一位是一个台湾南部的朋友，他每天要带自己的妈妈去长照中心，大概是看护中心。那他的问题是说，看着一群跟他相似的老人家，他们的自发性在哪里呢？他们的创造性在哪里呢？他们的想象力在哪里呢？他说，在正常的思考逻辑下，可以可能发挥出这些，但是他们呢？他们没有啊。所以他说，我觉得我自己都有了躁郁症，是不是也分离了其他的人格出来？每天半夜，母亲总是把我从睡梦中叫醒，醒过来后的我呢，好像不是原来的我。我是不是人格分离了？内心很痛苦，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有多少长照悲歌？是不是因为承受不起，所以来另外一个悲剧？信念创造实相。以前在母亲还正常的时候，还有很多的感应、联想、创造等等，因为自由所以才能够专注。现在我都希望能够在睡梦中永远都不要醒过来。假如我们了解多次元的人格、多次元的实相，我们又怎么知道这些在长照中心的人，他们没有想象力，没有自发性，没有意识上的拓展呢？我们怎么知道呢？其实这些人，他虽然目前的身体状况或目前的意识状态是在人世间，可是因为他们的很多的意识形式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他留在这个人世间的这个部分已经不多，可是仍然在创造。只要我们有意识存在，我们就在创造，所以我们是不需要担心的。那么至于我们自己的话，就好像我刚刚讲过，也许我现在处在一种困境当中，也许我做错了什么，这个做错或者是困境会不会是自我的判断？ 那由于我们自我的判断，我们又不接受我们的现状，所以我们就开始在批评自己。但是假如我们处在观察状态呢？假如你处在观察状态，如果你觉得在还没有生病之前，妈妈没有生病之前，你能够有很多想象，那这个时候碰到困难，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想象？我们可以根据目前的状态去思考很多的问题。我昨天说过了，罗琳根本就是在一种忧郁症的状态，他根本无事可做，然后呢也找不到工作，每天呢就想尽办法去买一杯咖啡，从早上在咖啡厅坐到晚上。那么一杯咖啡，少少的一杯咖啡的钱呢，他就使用人家咖啡厅的地点当工作的所在。也因为没有工作，所以在这种很强大的压力之下呢，他反而写出了《哈利波特》。那再看一下像尼尔来讲的话，他最后根本就已经处在一种必须要去捡别人吃过的东西，到麦当劳或到什么地方，人家丢掉的汉堡不吃的，他把他从垃圾桶捡出来，然后再以这个当作自己的每天生活的食物。我们再回头看真，很多人在讲说，为什么真二十几年赛斯陪他在旁边，而且输送他能量，而且带着他到其他任何地方去旅行，而且能够进入可能性场，又可以创造出自己的心灵图书馆。但是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如果真是一个很正常的人，跟你我一样，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我们的神经就变成很大条了。当我们的神经很大条的时候，我们的敏感性就不会出来。我们如果没有那个敏感性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够接触到赛斯，怎么样通灵，怎么样让自己出体，怎么样接受其他的实相的讯息。所以如果真没有他的身体状况跟他的早期背景的话，他又怎么能够去创造把赛斯资料传递到人世间的这个辉煌的成果？这么说好了，如果今天《红楼梦》里面没有林黛玉的话，没有那么多愁善感的林黛玉的话，《红楼梦》还能够写下去吗？如果没有林黛玉这个角色的话，贾宝玉又怎么能够唱出《红豆词》？跟薛宝钗的哥哥薛蟠喝酒令之后有感而发的唱出到现在为止我们几乎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那个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很多人以为红豆词是女生唱的，其实是男生唱的，而且这个男生是这么样的多情，连喝个酒令都会想起他的林妹妹。我们今天在读书会也谈到，一般男人来讲的话，都是下半身思考，跟钱跟色都有关系的。可是显然《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不是这么想的。各位去想想《红楼梦》里面的这个贾宝玉，连在喝酒行酒令的时候都会想到他的林妹妹，而且是相思血泪，而且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当然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曹雪芹没有这样的情绪状态的话，他是写不出这样的文章的，或者是描写不出这样的感受的。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的是很多的悲剧，可是对创造性来讲的话，它有它的内在的自发性，有它想要达成的情感深度的果实。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内在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比方说我们在做梦的时候，你知道你今天晚上要做什么梦吗？那假如我们连晚上要做的梦，那种那么深刻的体验，甚至于一天晚上有八九个梦以上，我们在每一个梦中都扮演一种角色，或者是体验一个人生的故事，或者是我们编排明天的白天体验的事情。 既然我们晚上做梦不是我们自己安排的，那么白天所过的生活难道百分之百是由我们自己安排的吗？所以当我们做错事，当我们选错事情，或者是当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处在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多观察，用多观察的方式来创作，而不是一直在怪自己说我是不是处在这种悲哀的环境，我根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年长的母亲可能在长照中心，他们可能在我们看起来是没有真正的目的，可是他们有他们内在的创造性是我们不了解的。但是我们自己，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也许我们做的是一个重复的事情，是一个单调的工作。单调的就如同我刚才讲的尼尔或者是罗琳或者是拜伦凯蒂，拜伦凯蒂我上次已经说过了，他在精神疗养院当然也是百般的无聊啊。那么黛比胡特呢？黛比胡特是在他吸毒到一个完全没有办法自理的情况之下，有一天他在吸毒之后醒过来，看到自己的孩子在旁边哭，他真的感受到自己的那个悲哀，然后从他的困境当中他观察到他自己的情形，而创造出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天空。各位去想想看，一个严重的吸毒者最后会成为这个世界的导师，就好像真从一个这么糟糕的身体状况能够创造出赛斯制药，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我们如果没有落差，我们怎么创造？另外一个呢，在上课的大概前两分钟吧，一个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是不是很熟，大概只见过一两次面，很奇怪，就是既然跟他不熟，当然我不可能想跟他有任何联络嘛。可是这两天我刚好也想到他，而在上课的前两分钟他写来信息，他询问的问题是外在自我、外在自己、内在自我、内在自己，这些自我跟自己是一样的东西吗？好，那当然是不一样嘛。好，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称它为存有，那么内在自己在操作它想要操作的方向的这个部分我们叫做内在自我，就好像我们的外在自我在操作我们的人生，我们以我们自己的是非善恶在做判断，以我们自己的利益在考虑，这个叫外在自我。而原始从内在到外在的这个行动，也就是把这个我放到人世间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叫做外在自己。这个部分的内容是详细的记载在早期课的第138节，也就是一切万有的三个难局。所以我们的内我或者是叫内在存有或内在自己的话，它就是我们的外在自己的那一个位置，也就是我们的内在存有是更深一层的我们的内在的行动。好比说今天有一个画家在画一幅画，好，画一个人，他在画的那个人呢，他的行动本身，他在画画的那个行动本身就是我们说的外在自己。如果是在内在的话就变成我们的内在自己。但是如果开始这个被画的人呢产生了一个意识的形式，因为所有的创作物都有意识，就好像我们创造了一个机器人，我们在填入机器人的这些程式本身是属于外在自己，可是机器人当有了自己的这些资讯之后，他会考虑到他的自身利益，所以这个机器人当他用自身的利益在考虑以及用自身的利益在操作的时候，也就是像我们用我们的外在自我在操作我们的人生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跟我们原来的那个设计会有行动上的差异，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离开标的，人生而有罪，就是在讲这个东西。那么我们的内在自己呢，透过他想要表达的那个部分好，然后想去操作它，这个部分就变成了内在的自我。而内在的自我一旦把他的行动执行到了 这个世界就好像那个画家把画画出来那样，或者是一个设计者把程式放到机器人身上一样，这种动作做出来的这个人像或者是这个机器人，它本身是属于我们的外在自己。换句话说，我们的外在自己是处在一个内在的行动之下，或者是画家画的那幅画之下，或者是设计者设计一个机器人的这种状态，是没有对是非做判断的，是完全来自于自发性的。那么反过头来讲的话，真正的外在自己或者是内在自己的话，是不做任何的判断的。所以因为不受任何的判断叫做存有。一个外在的自己呢，它是没有自我的，它是处在一个行动之下，换言之它是处在一个自发性的状态，因此也就是处在一个完全的观察状态。我们的外在自己不会去批判说，哦，我这个事情做对了，我那个事情选错了，好，我应该回头来录早期课而不是灵魂永生，好，所以自己的那个部分大部分是处在一个自发性的状态，是我们所说的由内在而来的信息，或者是处在一个观察的状态，尽量处在一个观察跟学习的状态，看看我们的内在到底要我们做什么。就好像问各位一个问题嘛，你觉得昨天做的那个梦是做错的梦吗？有可能是做错的梦吗？那么是不是我们要改变一下，说我不要做这个梦，我要去做另外一个梦，我们能这样做吗？我们永远想不通的事情是，我们的内在跟外在的自我是同一个自我，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自己真的去了解这一点呢？就好像我刚讲过了，我们的内在如果安排所有的事情，包括你选错路，包括你做什么梦，包括你会碰到什么人，包括他给你多少能量，包括你的人生会走向什么样的生命的旅程，如果这个全部都是我们自己，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只是这个自己是更深层的我们自己，也就是我们由衷的感觉希望经验这些事情，而这个感觉或要经验的这个事情对外在自我来讲是非常的陌生，也因为我们是陌生的，所以我们不知道情况会怎么走。我们的内在自己是处在一个没有时间线的这种状态之下，也就是他知道结果是什么，那对内在来讲他已经知道他的结果是什么，他的安排当然是最适当的安排。对罗琳来讲，写哈利波特根本本来就不是他能够想象得到的事情，对理查巴哈他也不知道那个什么天地一沙鸥最后会造成某些对人世间的一种震撼，我们是不会理解的。我们不知道与神对话为什么会从一个乞丐的手上写下来的，而不管是罗琳、戴比胡特或者是尼尔，当他们体验他们内在的概念而把这些事情完成之后，其实他们自己也转化了。戴比胡特不是那个吸毒的戴比胡特，罗琳不是那个忧郁症者的罗琳，拜伦凯蒂不再是那个精神病疗养院的拜伦凯蒂，好，尼尔不再是当乞丐的尼尔。当这些事情完成之后，知识自然会改变一个人的频率。当我们拥有这样的知识之后，你就拥有那样的知识所能够对应的事情。这是我们今天在中心我们所讨论到的一个主题。道瑞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都在谈同样的事情，比方说他是非常的反对孔达尼尼，也就是我们说的着火。为什么反对着火呢？他的意思是，如果他是自发的，像克里斯纳穆提那样，他们自发的来是不会有危险性，是没有任何麻烦的。可是如果我们的自我在操作，我们想用自我的方式把自己引导到某个方向的话，那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忘了我们的内我就是自我的一部分啦，是我们自己决定要这样做的。如果各位想要了解内在感官是什么，只有当我们对赛斯这样了解的更深刻之后，我们自然而然会产生这样的能力。就好像我刚刚接到的这两位朋友， 所提到的问题跟今天的课程是非常有关，而且在昨天我也接收到另外一个朋友在提到红豆池，所有的事情都有内在的安排，内在的织锦，问题是在于我们如果自己不了解的话，我们会以为我们好像做错了什么。你看我在看道瑞资料的第75则，然后当天的2-3个小时之后，我就做错了一件事情，我认为我做错，可是在经过一天之后，我知道这些信息是跟另外一些信息是有相关的，那我想我的内在也透过这种方式让我理解到是有内在活生生的力量存在的。就好像我在提到我跟一位完全不认识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在聊的过程当中，我眼睛一闭，我就看到他的脸孔以及他的状态，我就不提那个状态是什么。那后来我就直接问他，为什么我直接问他，是因为前面我有一些经验，比如说我说的那个我小睡做梦的时候跑到他家去的一个我不认识的朋友，那所以我有这些经验，我就慢慢了解到这个是可以询问看看的。那么既然我不认识这个人，我又怎么知道我看到的是这个人呢？就刚好他在网络上有贴一段他的文章以及他的照片，我一看啊，就是我刚才闭眼所看到的那个人啊。如果各位能够应用你的联想力，好，尤其是你的想象力，如果你的想象力配合你的联想力，而对所发生的事情多一些敏感的话，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多观察，处在一个外在自己的那一份自由，那种自发性，那种观察，而不是处在一个外在自我的判别、判断、要求、控制的这种状态。各位，我们的人生你会觉得非常的有趣，而且内在的信息的流动就会变成非常的顺畅。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第42节主要也是在谈这样的一种观念，也就是真在不自觉当中使用了第8种内在感官，也就是千里眼的感官、悬浮的感官、突破空间的感官。那么按照赛斯的说法，赛斯说只要你用自我去控制它的话，这些能力就立刻认为不可能，而且你立刻会觉得震惊，你直接就把它挡掉了，这种能力是没有办法开花的。如果你用自我去操作，想要用自我达到这样的目的是永远达不到的。也刚好昨天有一个朋友在上完的灵魂永生之后，他问我这样的问题，他说请问茶叔，所谓的信念谈了100万遍的老调，不论是内在或外在，以大白话来说，是否就是一个高度个性化的情感态度？更深入一点来说，是不是一个人格表现出来的特殊形式，一种脾性或者是癖性，一种调调儿，也就是感觉基调或者是感觉心的心境？举例来说呢，有些人天生热情，有些人天生冷漠，有些人天生孤僻，有些人天生卑微，有些人天性灵巧，有些人天性愚拙，有些人幽默大方，有些人木讷吝啬等等。这么说来，信念根本就是内在大法，是不可更动的吗？是这样对吗？再就灵魂的层面来说，既然是内在意识在操作肉身形式或物质的实相，那么人格是没有主导的，因为一切都是内在意愿的决定，外在自我充其量只是一个接受器，或只能与内在配合共同完成目标跟使命，这才是所谓的信念创造实相。还有一个疑问，茶叔常说要自由于是非对错的信念，不受其约制和束缚，让情绪感情能够能量自然流动，自由流动，发挥内在的自发性和创造性。那意思是人格可以自由于自己的脾性跟癖性之外吗？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我刚才讲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内在自己就是我们。这里赛斯一再强调的，我们是我们自己的外在跟内在合起来， 不是单单外在自己。那问题是在于我们用我们的外在自己的判断，才会产生一种好像我们是傀儡，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操作。而这里所说的信念的话，这样说好了，我们今天在读书会里面，张大哥也提一个观点，他我觉得这个观点是很好的，也就是之前我也强调过的，什么是信念。我们来看看什么是信念。信念的英文就是 belief 嘛，就是相信的意思，是由衷的相信叫信念嘛。那如果你由衷的信念的话，你怎么可能会不排斥跟这个想法不一样的，跟你相信的事情不一样，你怎么可能会吸收得到？所以与其我们说信念是接收器啊，之前我是这样讲没有错了，可是我有补充，这个接收器本身是一个限制性的接收器，也就是除了你接收到这样的观念之外，其他的观念你是收不到了。所以我们说的信念是什么？信念是一个阻挡器，是一个你只说这个不说其他的部分叫做信念，就是我们的由衷相信。那我们今天在读书会的时候呢，有一个朋友也提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他说他的朋友列了一大堆的清单给他，所谓的信念名单，这些信念名单呢，他寄给我这个高龄的朋友，然后跟我这个朋友讲说，你来帮我看看，帮我选哪些是好的是对的，然后我就开始以这些所列的内容当作是我的信念名单，我就要开始行动了。那么我们是不是被信念两个字弄混了？什么是信念？信念就是你由衷相信的事情啊。难道你可以列一堆很好的东西来选择说，好，我现在要相信这些事情？基本上所有的信念都是限制性的信念，所有的信念都不可能创造实相，所有的信念只是把自己集合在某个方向上，没有办法让自己自由的那个框架。信念是一个框架，不是创造的东西。这个是我们不了解信念造成的一种误导。我们所谓的信念创造实相，是说我们的内在自己有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它已经把它变成一个框框了，而这个框框就好像苹果树一样，会开苹果花，好，会结苹果。这个苹果树，这个苹果的特质是这个苹果的信念。但是如果你今天要有一个更大的发展的话，只要谈到创造，一定谈到变化；只要谈到变化，一定必须是自由的；只要谈到自由，必然跟自发性是有关的；只要跟自发性有关，必然跟原来的限制某个部分的无法移动绝对是相反的。你可以列一堆王希望的特质，然后送给林黛玉说，你选一选，你要哪些变成你的信念，然后你就会过那样的人生，是这样吗？不是啦，这个信念必须要由我们的内里里头，好，从他的个性，从他的本质，从他的自发性去开始变化。以内在来讲的话，它当然是创造性，因为对内在来讲，除了这些个性之外，它还有其他的嘛，它还有其他的可能性自己，还有其他的转世，也有其他种种我们所不了解的这些经验嘛。对内在来讲的话，它可以改变一个新的形式，用一种新的人格投胎到人世间，给这个人格某些限制性的部分，所以这个人格会按照他的原始或者是初始信念过他的生活。所以对内在自己来讲的话，对内在来讲，他的确是创造性的，因为这是跟以前不一样的人生方式。可是对内在来讲，他还拥有很多跟这一次的投胎不同的经验，他是已经有基底的，是已经有基底，它产生一个新的想法，而这个新的想法投胎到人世间，这个投胎的个人才会变成内在的创造性。我们回到画家，我们回到机器人的设计者，机器人的设计者他设计很多的机器人的，所以这次在设计的那个机器人对这个设计师来讲的话是创造性的，因为他已经设计过很多的机器人，那么这是新的机器人，所以对内在来讲，对设计者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创造性。对画家来讲的话，因为他画过很多很多的画，那么这一次在新画的那一幅画是画家的创造性。 对我来讲的话，我天天都在炒菜，那因为我炒过很多菜，所以我觉得我今天要变化一下，我今天要在这个菜色上换一点什么不同的味道，所以这道菜对我来讲是创造性。但是如果我一辈子只做这道菜，那这道菜就不是我的创造性，因为我便被这道菜所框住了。所以当我们在讲信念创造实相的时候，我们并不了解这个信念是内在的创造，不是外在的创造。当然外在也能创造，我们用那个机器人的例子再解释一下好了。一个机器人当它被设计完成之后，它为了要保护它自己以及它自己的利益，以及它被设计的那个状态之下，它可能跟原来的设计会走不一样的路线，或者是他保护他自己的这种状况，他可能跟原来的设计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对设计者来讲，他会认为这个机器是坏掉了。外在自我当然有意识嘛，那我们在有意识的状态之下，我们选择自己的方向，而这个自己的方向如果跟我们的内在的方向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的内在会认为这个外在自己坏掉了。坏掉了没有关系，因为它可以重新再创造一个外在自己，可是我们这个外在自己就会生病或死掉了，或者是在同时间我们还有其他的可能性自己，还有其他的替代备胎的自己。那这个自己没有办法完成内在的愿望的时候，我们的内在会用备胎啊，轮胎坏掉不就是会用备胎吗？这就是我们在说的那个替代的自己嘛。替代那个英文字就是备胎的意思。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假如外在自己觉得我今天列一个表来相信，各位，首先你不可能相信的，就好像我的朋友在讲，这个人呢，他的朋友呢列了一张表，然后问我朋友，因为他觉得我的朋友赛事写得不错，他说你帮我看看哪些是我应该要的信念，我把它变成我的信念，我开始要行动。我们勉强我们自己去相信某件事情，这个勉强本身就根本不是所相信的事情啊！你怎么可能勉强你自己去相信一件事情呢？那个不是由衷的感觉吗？就算你能够相信，可是它传不到我们的内在，而真正的投射，真正的创造是在内在，不是在外在。那么以另外一个角度，各位去思考，如果我列了一堆我觉得很好的信念，我要把它变成我的，然后呢我要相信它，那就好像你拿一个机械的手臂，然后要让自己说我要相信这个机械的手臂就是我的手，以后这就是我的手，我相信它就是我的手。苹果树不能开出紫罗兰啊。对内在自己来讲的话，好，内在跟外在合起来的信念变成信念创造实相，因为是内在的设计，而内在本身拥有所有的经验，所以他的任何一个新的观念对内在来讲的话是创造性的。可是对外在自己的话，他必须要跟内在的信念配合，如果没有办法跟内在的信念配合的话，他必然无法完成内在的目的。如果外在自己要主张他自己是主控者，他能够用他的想法去直接创造实相的话，那么必然会引起内在觉得这个人坏掉了，这个人坏掉了就会使用其他的人，这是对内在来讲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他只要再投胎一个人就好了，或者是换个备胎就好了。那么我们因为我们要用我们选择的很好的心来创造实相，反而造成我们的能量不见了，反而造成我们无法跟内在联系，反而让我们自己变成孤鸟单飞。这种情况是跟真的情况不一样，因为真的情况是他的内在希望他以这种方式来加强自己的敏感性，所以他的一生当中呢，他可能在他的身体方面都没有办法有很好的进展，可是他的价值完成却是一等一的好。所以回答刚才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说信念讲了一万遍的老调，可是这个信念它其实主要是内在信念。好，讲到创造一定跟内在是有关的，这个人的不管是卑微啊、灵巧啊、 愚拙啊，或者是幽默或什么的哈，这全部都是内在的设计方式嘛。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林妹妹哈，她没有林妹妹的这种多愁善感的话，怎么有《红楼梦》呢？怎么有《红豆词》呢？怎么可以带出这个大叔的所有的人物的不同个性出来呢？就是因为有这些部分哈，有这些人，所以才能够把人的那种特质呢描写到淋漓尽致。但是如果今天在整个看《红楼梦》这一本书的话，你会发现，虽然他描写的人是那么样的多，可是也因为是一个跟另外一个的产生的对应关系，所以这本书的那种可看性才会变成非常非常的精美。而这些精致，这些精美是来自于一个整体的完整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意识完形。各位，如果这些人的任何一个他改变的个性，这本书的方式写的方法或被人家感受的内容就会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里所说的自发性是什么？其实自发性真正的目的它反而是跟内在能够一致的达成创造性。回到昨天的课程，我们在讲灵魂，灵魂就是存有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的意思。灵魂最主要的在一切所有的条件之下，最主要的就是感知跟创造。感知是什么？感知是我们对现状的接受，对现状的感觉，对现状的观察，这叫感知嘛。我们如果当一个转世纪的演员，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在演什么戏呢？我们根本无法演戏啊。所以在任何情况下，就好像我这个朋友提到的，他每天必须要送他的妈妈去长照中心，那么罗琳每天都在咖啡馆呢，他比送妈妈去长照中心还更加的没有事做，他就只有一个人在咖啡馆里头啊。那么我们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不是你今天在某种情况之下你就不能思考啊。我们为什么要觉得自己是悲苦的呢？我们为什么一直觉得自己是没有意义的呢？而会不会目前的状况就是你创造的最好由内在所安排出来的时机？是不是有你某些特质你自己是还没有办法真正了解的？最近一个朋友在信息上跟我联络，他也提到，他说我之前就是因为我太任性了，我太霸道了，所以呢我要学跟随而不是创造性。但是创造性跟霸道跟任性又有什么关系呢？某个角度来看，是因为我们没有创造性，我们不花了我们的自花，所以我们得不到我们的力量跟能量。因为我们没有力量跟能量，所以我们才需要用霸道的方式去取得我们的能量嘛。如果你有力量，你干嘛需要霸道呢？如果你今天什么都了解，而且充满着创造性的时候，充满着你的丰富性跟力量的时候，你干嘛任性？任性的意思是不是你没有办法让你自己真的满意，你必须要从别人的身上取得。因为这位朋友是在提到说，他跟他的朋友在一起，因为他的任性跟他的霸道，所以他的男朋友离开了他。那某个角度来讲，是因为我们的匮乏，我们内心里面的那个创造性起不来，我们没有花了我们的自发性，所以因此我们才会变成必须要用霸道的方式去取得我们所没有的那个匮乏，所没有的那个东西。我们要主张自己。为什么要主张自己呢？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嘛。所以很多在身心灵领域的教导常常都会用相反的方式，用把负面变成另外一个极限。但是不管你今天是北极变成南极，或南极变成北极，总而言之两边都是最冷的地方啊。不是把错的变成你认为的错的相反，错的相反不一定是对的，那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自发性的问题。自发性跟对错是没有关系的，是我们按照我们的内在的那个自发性那个动量，那个脉冲，那个价值完成，在完成我们的人生任务。所以我们是处在一种观察的状态。当我们处在一种观察的状态的时候，我们能够跟我们的内在配合，因为 内在不是别人，内在就是我们自己，内在就是我们比较深一点的由衷的自己，我们会有由衷那种感觉。那假如我们提到说信念创造实相，问题是在于信念不是外在的信念，因为外在的信念一定会跟内在产生相对的冲突。一个画家画了一幅人像，这个人像不愿意变成那种样子，比方说他要画一个林黛玉好了，这个林黛玉画出来之后，这个林黛玉突然觉得说不行，现在是21世纪，我今天要变成法国时髦的女性，我要穿洗尿的衣服，要洗尿的化妆。这个画家会叹一口气，我怎么画不成林妹妹，怎么变成洗尿了呢？有一点错耶。画家当然知道洗尿是法国的名牌，可是画家现在不是要画法国的女人了，他要画的是中国的林黛玉啊，所以他会把这个洗尿的高级的贵妇把它刷掉，重新再画一个林黛玉的形象，不是这样吗？但是现在的重点只是被画下来的画像，它有意识，它如果不按照画家所画的形象变成他自己的话，各位，当然画家会把它涂掉嘛。那么如果我们花了这个自发性，我们在外在的自己当中有完全的观察的话，让情绪能够自然流动的话，当然我们就变成创造性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生不但创造，而且是被内在最好的安排，我们的内在绝对帮你选最好的一条路。就算当林黛玉，你也会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林黛玉。好，那么我们的内在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感知跟创造，对不对？当我们感知到我的角色之后，当然就可以改变嘛，但是这个改变是从内在改变的。当我们完成内在的价值，内在怎么可能会停在原来的地方呢？内在又不是死人，又不是笨人，好，他们比我们更聪明嘛。当他创造一个某个角色，这个角色被他体验过了以后，他当然可以以这个角色再延伸不同的角色嘛。所以我们如果不体验我们自己，我们不感受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既然也是跟内在一样是感知跟创造的时候，只要我们感知了，我们认了，我们了解了，我们意识一旦完成了，就好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些拜伦凯蒂啊，好，这些尼尔啊，这些人好，当他们了解到他们角色之后，他们不就是立刻变成另外一种形式吗？因为他有了知识，知识有他的频率嘛。当我们有了这个知识，而这个知识变成我们由衷的感觉之后，这个知识本身就是一种频率状态，就会对应跟这个知识相对应的任何东西。以今天的课程来讲的话，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七种内在感官了，那而赛斯要教他第八种内在感官，为什么要拖好几节课呢？为什么要从4月1号要拖到4月8号？从41节就可以开始讲第八种内在感官、第九种内在感官呢？但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这样的感知方式，没有办法感知，就没有办法创造嘛。我们从对这个事情的感知变成了解，了解之后，了解之后自然而然会产生相对不同的频率状态，而不同的频率状态就自然而然会让你根本连用自我去操作都不用，就自然而然了解所有的状况。假如你把赛斯资料背得滚瓜烂熟啦，但是你从来不去体验，从来不了解它是什么的话，那只不过是一种在口头上讲一讲的事情而已啦。在台湾好像有一个名词叫苦炮，因为这些观念它只是一个名词，它没有办法内化成自己的内在情况。所以为什么在讲完第七种内在感官，为什么不马上讲第八种？是因为赛斯在等真的能够体验到那个是什么，由他自己的体验之后，体验完了之后，赛斯才跟他讲第八种内在感官是什么样的内在感官，而他们已经有这个经验，所以他们知道哦，你讲的是什么。可是我们现在不是，我们是不愿意去下功夫啦。赛斯所说的那些练习，尤其是在迷幻状态能够进入心灵的状态的这个部分，然后呢，我们连心灵我们都不晓得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我们所谈到的创造真的是跟我们的内在有相对的关系，而内在不是外面的人，是我们自己。 跟我们每一次的思想都会连在一起的思想叫做内在的思想嘛。我们的自发性随时都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根本就不需要到外面去找。所有的灵感不是在外面找的，所有的方法不是到外面去求来的，因为那个东西没有办法接枝嘛，没有办法用别人的方式，别人的花插在自己的苹果树上，它是不会继续再开花的。外在自我可不可以改变脾性，可不可以改变它的状态？你感知到了，你完成了内在价值，它自然就改变了。因为当我们了解之后，了解本身就有新的频率嘛。而我们的内在只要它满足了，它一定要创造新的东西，它不可能永远只创造那种状况啊，因为它是活生生的啊。如果你今天不会只吃一道菜的话，你当然会有不同的菜色来选择。然后我们的内在当他用一个外在自己在人世间过他的生活的时候，只要这个外在自己完成他的愿望之后，马上新的东西就立刻进来了啊。而我们没有办法变成新的东西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接受自发性嘛。如果一条毛毛虫好，它永远要坚持用它自己的方式变成蝴蝶的话，它永远没有办法变成蝴蝶。但是它如果按照它的自发性的话，它是自然而然一脉相承的就会变成蝴蝶飞出去了。而这个过程是必须要由内在来完成的，也就是我们必须按照我们的自发性，我们的天命天赋来完成我们的使命的。不是不能改变，而是你阻止的改变。所以我们必须要弄清楚哈，这位朋友所问的问题，好，我们要自由于是非对错的信念，才不会受约制跟束缚。现在重点是在于，如果我们用自我当限制性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完成内在的转化方式嘛。就好像一个毛毛虫它没有办法变成蝴蝶那样嘛，毛毛虫自然会变成蝴蝶，我们自然有我们的丰盛。一旦我们体验到内在的信息，内在的价值之后，我们就开始在转变了。而这个转变不是你外在的转变，而是由内在来的转变。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大白话的意思了，以大白话的意思来讲的话，是如果自我不用自我的信念去阻挡内在的自发性的时候，内在本来就有不断不停的改变，内在本身就会把你推到最好的一个位置上。画家自然会把画画到他自己内心最满意的那种状态，只要画笔不要错乱掉。所以改变是因为自由才改变，创造是因为自发才创造。为什么？因为在自发的状态之下，内在能移动嘛。那现在是我们用自我的信念让内在没有办法移动，所以内在的创造性出不来啊。我们说我们要改变，要怎么去改变成另外一种东西？你当然可以改变啊，因为这个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是创造性啊。既然所有的事情只有变化没有固定的话，既然宇宙的真正的道理就是变化，就是改变，就是创造的话，怎么可能我们的内在用个死死的自己而没有办法以创造性的方式在创造外在世界的人格？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内在一直在创造。刚才我不是念的道瑞资料的第75则吗？好，不是在讲说不要因为你拐上一条错误的大街而引起怀念或生气，并且伤心丧气，不要做一个重新行动者，而要成为一个采取行动者。这个意思是我们必须要采取内在给我们的行动，而不是我们重新用自我再去设定一个新的行动。如果我们采取内在的行动，而内在就是我们自己，那么内在如果是我们自己又我们 follow 他的行动，我们就直接变成创造者啊，我们就直接能够改变所有的事情啊。如果我们跟我们的内在见即理即，以我们的内在同心同行的话，那么你要什么样的创造就可以创造什么样的状态，是完全能够如意如愿的。现在重点只是我们不了解，我们其实是用外在的信念在限制我们，没有办法接触到我们的内在。就好像今天所上的这一节课，他所要谈的内容就是，如果你用自我想达成第八种内在感官，就连一个这里所说的光的 面纱，自我一害怕就没有办法去使用这个光的面纱，也就是你不用到别的房间就可以去看别的房间的任何东西，就有一点像出体，但是它不是出体，它根本就是解掉了这个伪装而直接变成一种千里眼的状态。简单的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千里眼，是因为自我在阻挡，所以我们没有千里眼。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创造，是因为自我用信念在阻挡。自我的信念是一个阻挡器，是一个限制性。各位，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一点，除非你跟你的内在完全接触，如果你完全根据你的自发性，完全跟你的内在合一的时候，那么你可以由衷的创造。这个时候你可以说，我的信念就等于内在的信念，而我们的信念直接创造外面的实相，这是没有错的，这是没有错的。可是如果我们的信念是变成阻挡器呢？为什么有自发性呢？自发性跟信念是完全相反的东西啊。当是自发性的时候，它就是必须要在思想自由的时候才会有自发性啊。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思考好了，你的信念如果跟你的自发性不一致的时候怎么办？那如果你有自发性，你又怎么可能用信念呢？你用信念的意思就是你要操作，而这个操作绝对不是自发性的。所以为什么个人实相本质一开始必须要讨论到我们自己的感觉基调，这个感觉基调，我们的原本的感觉，我们的深度的感觉，就是我们由衷的感觉，其实就是内在的自发性了。而我们现在被引导到另外一种状况，就是来信念创造实相，那我们赶快来列我们有什么信念，然后这个信念不好，我们把它改变成另外一个信念。那你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的意思是现在牛好，如果吃草不好，那我们来改另外一种方式，叫牛以后要吃别的东西，是这样吗？你告诉毛毛虫说，来，你必须要先变成茧，然后在里面变成蛹，那太痛苦了，你要直接就是毛毛虫直接就变成蝴蝶，你做得到吗？你选最漂亮的玫瑰花，然后插在自己的苹果树上，你告诉苹果树说，来，以后就开这样的玫瑰花，你看我连玫瑰花都给你准备好了，你看这个玫瑰花是不是很漂亮，是不是比你的苹果花要漂亮的多，好，那以后就开这个花。那么苹果树可以开玫瑰花吗？没有错啦，信念是个收集器，如果你专注在某一个观念上的话，那么内在来的部分你会说到内在来的那个部分，但是其余的部分你就说不到了，不但说不到，你是阻挡它了。就好像我们这里所提到的，真如果想要自我的方式，要用它的光纱，光的面纱来看看什么时钟的话，目前来讲他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他只能在一种他不自觉的方式做到这一点。我刚刚讲过，一个朋友在跟我谈事情，然后我眼睛一闭就看到他的景象。那你会问我说，好啊，那教授你这样太厉害了，你要不要眼睛闭一下看看某个事情是怎么发展的，或者是不是最近美国总统在选举吗，你眼睛一闭看看是不是有作弊。各位，我们没有办法按照我们的 will， 我们的自我意志去做这件事情，这些事情是由内在安排的。就好像如果我今天跟某个人讲话，然后我自己决定我要看到他的脸，我看得到吗？我看不到的。我可以在任何时候按照我自己的意志看看谁家是住在哪里吗？我做不到的。可是我的内我是做得到的，就好像我一开始所提到的，你今天晚上要做什么梦，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对吧？那内在知不知道？内在如果不知道，他怎么帮你安排那个梦境？一样的啊，我们明天要碰到什么样的人，我们知道吗？我们不知道啊。那内在知不知道？内在当然知道啊。所以现在的重点是在，真的创造性是在自发性里头，因为自发性才有新的改变。那如果你用信念创造实相，信念不就是固定的东西吗？不就是固定的框架吗？你就把最好的人世间最好的框架把它放在自己身上，你就让自己变成耶稣好了，把耶稣所有的品德变成你的信念的一部分，你就会变成耶稣吗？ 大卫在这里所说的不要做一个重新行动者，而要做一个行动采取者。行动采取者就是我们要跟随我们自己的内在的自发性，而这个跟随本身是充满的创造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内在它的位置，它没有在时间线上，它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它也知道所有事情的走向，而且它当它的困难被体验到被感知之后，他会重新回到一个新的创造状态。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再有新的创造状态？是因为这件事情没有被感知。所以我们如果对我们的舞台不接受，我们对我们的现状不接受，我觉得我今天每天在送长照的母亲去某个地方，好，然后我对现状不接受，我觉得我很痛苦，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回到一种观察的状态，没有办法回到一个创造性的状态。当你开始观察的话，你就会运用你的想象力跟联想力，一旦想象力出来了，而联想力可以连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处在一种创造性的状态。难道我们只能在脑力激荡的状态之下跟别人做脑力激荡术的状态，或者是用戴帽法的状态，我们才有新的方向吗？我们才会处在观察的方向吗？为什么戴帽法在企业界会那么流行？是因为他用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帽子一戴的时候，他就站着一种不同的观点在看他的现在的状况。那难道我们不行这样做吗？我们的确可以这样做啊。如果我们处在一个观察的状态，我们就会观察目前的人生是我能够怎么去利用，而变成我一个非常好的转机的方式。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我在昨天其实不到五分钟，我可以到楼下再重新拿一本书，我就直接上原来的课程。但是我需要那么坚持吗？我不需要啊，因为我从来没有错过。为什么这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表示我内在里头有新的安排啊。对赛斯昨天还是前两天的教导当中，他就提到一点，他说熟悉力是必要的，你就可以按照你原来的路程在进行。可是在某些情况下，你也不要认为某些事情是啊糟糕了，做错了啊，怎么样了，那要改变或什么的。有的时候好，你必须要去观察。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什么叫信念，什么叫由衷的感觉，信念就是我们由衷去相信的事情叫信念，英文叫做 believe。 believe 的意思就是相信的意思。我相信念过初中的人都知道 believe 是什么意思。而这种由衷的感觉、由衷的相信是没有办法用外在硬自己逼自己去相信一件事情。这有一点涉及到白熊理论嘛，我今天我一定要怎么做，那这样的话你只是把负面变成另外一个方向而已嘛，把北极变南极，南极变北极，那不是一样吗？我们好像在玩的是我们的问题的跷跷板，但是没有回到自发性。因为自发性才是创造性，而创造性出来以后，我们才有解决的方案，有新的见解，有新的改变的方式。不是你把原来的问题变成这个问题的相反。我们今天在聊天的时候也聊到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有的时候呢，一些谘商师他以他高高的位置以及人家对他的尊敬，他直接就用骂的方式，用类似像在你的心坎上直接插刀的方式，用责备的方式。这种方式对谘商师来讲，或者是对大师来讲，这些教育者来讲的话是非常好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把你所有的能量都拿到他身上，变成他是一个父母的角色嘛。但是如果父母真的可以用这种强压的方式去教育他的孩子的话，那么今天这个社会不会有那么多的问题啊。我们快20年前了吧，那个时候我们在这边开读书会的时候呢，本来人蛮多的，那有一阵子怎么少了一半的人啊，后来才慢慢了解，哦，这些人跑到某个地方，然后一个密宗的大师呢，他不是教他什么，他是天天用一个高标准来骂他们，用佛教的某些部分呢，一个一个痛骂一顿，然后被骂的人呢，骂到痛哭流涕，可是每个被骂的人都会觉得，哦，好有帮助哦，好疗愈哦。可是问题是，你永远还是绕在原来的这个地方，你永远没有办法解决啊。好，首先几个问题哦。 当有一个人在骂你的时候，你会认为他既然能骂你，那么他一定是懂得这些事情的人，那么他比你更有力量，比你更加的有权威。就好像父母会被孩子认为说，哦，父母就是像天地一样那么大一样的骂你的人，我们总是会觉得他是有力量的人，这是一个。再来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们被骂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自己是找到问题的，那么好像只要把原来的问题好用相反的方式来处理就能够解决了，可是我们都没有办法回到所谓的自发性。那第三的是你并不知道其实你的问题也许还比较小，而骂你的人的问题比你大得多啊。而通常这就是一个法则，就好像后来我们最后发现的问题是这个人那他简直坏到了极点，很多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糟糕了。那他可能用很多的最正当的言辞，最严厉的最高标准的方式来骂我们这些同学们，可是他自己却比这些同学的任何一个都要坏太多了。以同样的道理来讲的话，也只有他觉得他自己做不到，而他认为必须要这样做，所以他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骂你嘛。换言之，如果他做不到的，他也会觉得你应该这样做，可是你怎么知道他做得比你更好呢？这就是所谓的受害者情节嘛。我们很难去想象为什么有的人会希望别人来虐待他呢？因为这个人如果能虐待他，就表示这个人比他更有力量嘛。那如果比他更有力量，他会觉得有一种安全感，所以被虐者常常会觉得被虐待的状态其实是蛮幸福的，因为他会有一种安全的感觉。会不会短时间把自己的状态治疗好？会啊，因为你已经开始有安全的感觉了，你把力量投射到对方的身上，而觉得对方是可以保护你，是可以把你拯救出来的。以这种情况来讲的话，我们去看看有一些关系的书，尤其有几本书在谈关系谈得蛮好的，这种拯救者跟被拯救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微妙的。一个受虐者他离开了虐待他的人，再重新去找，还是会找一个虐待他的人。为什么？因为在他的内心里面，他会觉得这样的人能够提供他的保护。所以你看像以赛斯的角度在做任何的諮商或者是对真的帮忙的话，绝对没有骂这个字，绝对没有指责真的任何的这种说法，或者是严重的往他的心口去插一把刀的这种做法。因为这样的人在你的心口插一把刀，就如同他在责备他自己是一样的，所以他没有能力去疗愈你，他会把你弄得伤痕累累，就如同他自己的伤痕累累那样。如果他自己没有那么大的伤痕，他是不会去伤别人的。所以你去看赛斯对真的教导，每一次都常常会讲超会鼓励人的。但是骂人当然是比较快比较爽，而且比较会得到力量，比较会得到尊敬，比较容易取得权威，比较能够达到造神的目的，而没有办法站在一个凡所有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那个平等观啦。如果站在平等观的话，你怎么可能去责怪别人或者是严重的骂别人啦？我们在整个赛斯资料当中所看到的就是肯定啦，我们要肯定我们自己，我们要发了我们自己的内在的自发性，那其中怎么有可能会牵涉到严重的在指责别人，在骂别人，在插别人的心口一把刀的那种现象呢？只是怪异的很，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被责骂的人会很感谢，而且会觉得有暂时的疗愈的作用，而且有被拯救的感觉。可是在长期来讲的话，自己的力量会一点点一点点的消失掉，而变成必须要去依赖这个有力量的人，只能崇拜对方，自己是不可能有力量的，而且就好像上了瘾那样。如果这个习惯骂人的人呢，他会教他的徒子徒孙我可以骂，你们不可以骂，因为造神只能造一个。骂人的人，而且被恐惧有权威的骂人的人，一定是把你所有的自发性的力量拖走的人。所以我才会常常开玩笑，我在说呢，赛斯真的是个老骗子怎么 身体这种状况还鼓励人家到那种状况？这位网络的朋友，我没有一个字一个字来回答你了，但是如果你了解什么是自发性，什么又是信念，而信念到底我们所用的信念是以内在的方式在创造，还是以外在的方式在阻挡，好，我觉得这部分我们先弄清楚，我们从信念到底是什么来看看，是不是你说的那个癖性，那个个人性，这个部分到底是属于自发性还是属于信念。如果一个人的某个特质，好，它应该是属于自发性而不是属于信念的一部分。那么原始信念，也就是这个人的初始的这个特质呢，它是属于自发性，它是属于内在信念，但不属于外在的信念。对外在自己来讲的话，他对自己所相信的事情他是不知道的，如果他很知道他相信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不是相信了。而整套的赛斯资料当中，他虽然在讲信念创造实相，但是他更加的强调自发性。我们可以从真的学习班或者是私人课去看到底赛斯是怎么在用他的资料的，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认为人家是用这种方式在使用信念。好，你去看看赛斯怎么教真的，就了解到并不是我们觉得把一盘的菜拿过来我要选什么菜，不是这样选的啦。你把好的信念写下来，我们真的是很经常的听别人讲，你怎么样去塑造你的信念，包括连选配偶，你也把所有配偶的条件先把它写下来，然后你就可以找到那样的配偶。我们有这样的焦点，当然可以选择那样的配偶啊，是没错啊。现在问题是你选择这样的配偶，你可以跟他有很好的互动吗？我没有任何批评的意思了，只是包括我自己最好的朋友，他也经常在用这种方式在教别人啊。但是最后的结果，他真的选择到他所要的配偶，而几年之后呢，他痛苦到不行，最后也离婚了。快乐的坏年像金色的梦，这个老师跟我还蛮有私交的，我们还不错了，相处的还不错，我绝对不是批评的任何意思，但是假如说我们觉得我们用我们的信念去收集这样的情况，如果跟我们的内在的自发性是相反的，或者是不是在我们的自发性的状态之下的话，我们的确是可以有一两年的或者是更短时间的快乐了，但是剩下来更长的年岁当中呢，我们承受的痛苦是不堪承受的。因为画家会把它画错的画像涂掉，设计者会把它设计不良的机器把它毁掉，我们的内在会把我们送到天堂去，吹冷气坐沙发椅，不用再演了。我今天的回答问题又好像回答的太多了，我们还是回一点课程。在早期课的第42节，经过了前面的七种内在感官都介绍完毕之后，赛斯在等机会，或许赛斯在安排。终于在4月8号这一天呢，赛斯让真体验到了一种状态，也就是他看到光的面纱。所谓看到光的面纱的意思呢，我想是他不自觉地使用了第八种内在感官，也就是从伪装中脱出。简单的说呢，就跳开了时空啊，这是第一个了。第二个，会有千里眼的现象，会有身体悬浮的现象，也就是不再受物理的定律的限制了。这就是所谓的第八种内在感官。详细的内容会在第43节，也就是第二册的第一节，详细会介绍第八种内在感官。这里只是起个头，也就是在他们累的时候又要去参加阿诺特艺术画展的开幕，在等待的时间，平常是不会等待嘛，那这个时候因为等待的关系，所以他去睡了一下。因为他去睡了一下，就如同赛斯经常在告诉我们的，会处在一种迷幻的状态，处在一种自我意识不控制的状态。而在这种状态之中呢，他既然使用了他的第八种内在感官，也就是他体验到光的面纱， 怎么样体验到光的面纱呢？我们不了解，因为我们没有体验过。但是有一点跟平常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清清楚楚的看到隔壁房间，也就是他睡在他的睡房，而他的先生在隔壁有一个工作室，隔壁的工作室上有一个钟，而他想要知道时间，却可以把自己不移动身体的状态之下溜到隔壁的房间去看到那个钟。这种状况甚至是比你亲自用眼睛看到钟的那种清晰度还要更清楚。对我们来讲的话，真的实在是太奇怪了。你在床铺上睡觉，你先生的钟是在隔壁的房间，为什么你在睡觉可以跑到那边去看，而且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呢？就好像我刚才提到的，我跟一个台湾的朋友在聊天，而且聊到他自己眼泪都流下来了。在这种状态之下，我根本没有意识想要看到什么，可是我眼睛一闭，我是在醒时的状态，可是我看到他的脸，我看到当时的情况。就如同我之前不是提到我看到一个台中朋友他们家在哪里，以及甚至我的内在告诉我，哦，这个人他的情况是怎样。这个是我在无意中使用的第八种内在感官。那一样的情况，好，我是不是可以再使用？答案是不行。好，我没有办法，没有这个能力去使用，除非我一直在类似的这个经验的累积之后呢，我对这个知识有非常熟悉的操作方式。好，那么因此就好像在这一节课赛斯所说的，如果你不会跳水，那么你在三尺的跳板上，你不知道怎么去操作的时候，比较简单的方式是就不管直接跳下去，跳了几次之后你知道怎么跳水了以后，你就不会在那个地方不知道怎么样使用你的身体。在这一节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我刚才提到的信念跟自发性之间的差别是有多少。赛斯在这里提到说，事情是这样的，如果当有意识的自我盼望资料的时候呢，在外在自我完全控制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信息来自外在感官的寻求，可是当外在自我陷入不自觉的当中呢，这个资料反而会获得，这就是所谓的自发性。可是如果自我想要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取得的时候呢，反而会因为自我的控制的关系是会得不到的。在这一节也提到，比方说第八种内在感官的有关于悬浮，身体悬在半空中的这件事情，悬浮本身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啊。对一个个人，不要说赛斯，不要说内在自己，对任何一个个人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啦。我们的身体的确可以悬浮，可以知道外面的任何事情，有千里眼的这种能力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因为自我关乎你自己的物质宇宙，当自我感觉到违背了任何物质的定力的时候呢，就会猛烈的控制自己，并且你在你的生存层面上总是对伪装的必需品的认知是会服从跟确定的。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使用第八种内在感官。那一样的情况，我们如果今天要创造什么实相的话，是我们觉得跟我们自己的原来的这个物质的规律是有猛烈的不一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会猛烈的控制我们自己。我们在乎的是我们物质的现象，所以因此我们反而没有办法回到创造的这个状态里头。赛斯在这一节提到，自我在自卫中，自己保卫自己的这个过程中变得非常的警觉的体验。比方说当鲁伯躺在床上，没有必要担心他的身体的存活的那个自我会在另外一个房间看到时钟的状况，可是当自我的保护本能被激起的时候，那么当然他会跳起来极力的反对。因此悬浮的经历很少被实现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那么还是回到那句老话，如果我们要用信念创造实相，而我们的自我没有办法放松，如果我们用我们以自己的那个价值，自己的警觉性去保护我们自己的话，你怎么创造都没有办法创造你要的那个部分啊，因为这跟内在是没有关系的啊。如果各位再仔细去思考，你就会知道我们被误导很久了，而且之所以没有办法真正的创造，没有办法真正回到那种类似像脑力激荡术 有很多的 idea， 很多的新的观点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想要用自我的信念去创造实相。如果你只是抱持着某个信念的话，你又怎么创造？因为没有新的东西进来啊，而新的东西不可能是没有根的吐丝花，不可能是不接地气的，必然是由内在而来的。我想我们这一堂课42节的话，我们到下个星期再来仔细介绍。这堂课是蛮精彩的，还是那句老话，欲知后事且待下回分解。今天是感恩节了，好，在这里真的非常的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我在这里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愉快的感恩节，天天开心，年年愉快，一切都顺利，谢谢大家，再见。